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这本书。我们先来讲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作者情绪崩溃，最后需要为自己找一位心理咨询师。那这件事发生在作者45、6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孩子已经8岁了，然后他和他当时非常爱的男友在一起有2年的时间，他们也准备要结婚。那这天晚上，他们正在聊天，作者发现她的男友有些过于沉默，不太对劲，所以她就问他怎么了。男友支支吾吾地说，他突然决定，他没有办法再和作者在一起了，没有办法和他结婚，因为他不想和一个孩子生活在一起。那这位男友他之前也结过婚，有自己的孩子，但他的孩子已经18岁过了，他们都去上大学了，离开了家。那这位男友就特别渴望这种没有孩子的这种自由。那作者的孩子现在是8岁，如果他们结婚，那这个孩子需要在家里再住10年的时间才会去上大学。所以这个男友就很难忍受这还要再花10年时间和一个孩子在一起。所以他告诉作者没有办法。那作者听到这个先是完全难以置信啊，他甚至觉得这是一个玩笑，所以他开始大笑，然后他发现这不是一个玩笑。那他之所以没法相信这件事情，是他的这个男友在他们2年前认识的时候就知道作者有一个8岁的孩子。那他们这2年在一起非常的幸福，也准备结婚，作者就不敢相信怎么会2年过去了他都没有提这件事情，现在突然提出他没有办法和一个孩子生活在一起。那男友给作者的解释就是，他一直都知道自己不是很想和孩子生活在一起，但是当他爱上作者的时候，他心里想可能他能慢慢的适应，他能改变，但是2年过去了，他终于发现自己改变不了。但他一开始也不敢和作者说，因为他也怕作者生气，他也不知道怎么说，所以一直熬到了现在才告诉作者。那其实从我们外人来看啊，这个男友的这个举动还是可以理解的，对吧？我们很多人都会这样。但是作者他甚至觉得这个男友是不是被这个外星人突然这个占据了身体，或者是脑子是不是长了肿瘤，就是完全变了一个人。作者这次是真的心碎了，他说他的心脏就像被人用刀在捅一样，虽然自己都已经快50了，但他说自己就像是16岁的第一次分手的那种痛心的感觉。我觉得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就是，我们都知道作者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心理咨询师，他日常生活中就帮助许多的人走出感情上的各种困惑，各种难题。但是当他自己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他还是这样，像一个16岁的小女孩一样。这也是我觉得这本书成功的原因，就是作者非常的真诚，非常的坦诚地把自己最真实的这个反应，心里的想法都写了出来。那我特别尊敬作者这一点，从他这样的描述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也是，不管平时我们外表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显得自己是多么的有智慧，多么的冷静，但当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短时间内很难走出来的。作者第二天早上醒来就什么都不想做，他就蜷在床上哭着，但这时他想起了他曾经给很多这个抑郁患者的一些建议，就是当你觉得你现在根本起不来床，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就记住，你只要做一件小事就可以了，一步一步的。比如，你觉得你该去厕所，但是你就是起不来，那你就告诉自己，你只要走一步就好了，不要想着你走到厕所需要走10步的路，你只要走第一步就好了，然后再走一步，慢慢的就到厕所了。你一天的生活也这么慢慢的进行下去。所以作者就这么告诉着自己，好，早上起来把自己的孩子叫起来，把他开车送到学校， 然后他今天还要再有自己的心理咨询的自己的患者，然后他就这样进行着他的一天。他也打电话给他的好朋友们，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这些好朋友当然都站在作者这一边，觉得他的这个男友是一个混蛋，脑子肯定出问题了，冷血等等。这里最有意思的就是，作者也打给了一个同是心理咨询师的朋友。这个朋友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告诉作者，再过几周，等作者心情好些了，他有一个特别好的男人要介绍给作者。那作者听完这个，心里觉得，其实他现在最需要的，只是他的这个朋友能陪着他在这种伤心和痛苦当中静静地待着就好了。他现在需要的不是这个朋友马上告诉他说，哦，没关系，我这边还有一个解决方案给你，对吧？我还有好的男人可以介绍给你。那其实这点，他这个朋友是个心理咨询师啊，非常优秀的心理咨询师，所以这点其实他的朋友完全知道。但是在这里，为什么我要提出这一点呢？就是我们作为朋友，很多时候非常非常困难，能忍住不去给我们的这些在苦难、在痛苦当中的朋友提出建议或者解决方案，这是我们人类的一种非常自然的一种天性。所以这点也值得我们注意啊，在我们的朋友遇到痛苦的时候，他们需要的只是能被人听到就够了。然后作者说，他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那遇到这么一件事情让自己情绪崩溃，第一个想法应该就是他也需要找一个心理咨询师。但是实际完全不是，完全没有这么想。那这也是再一次告诉我们有些大道理，对吧？当我们自己陷入这种困境的时候是想不起来的。但最终作者还是在朋友的提醒下意识到自己需要一位心理咨询师。那他想找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他还请他的这个朋友介绍，还骗他们说是他为他自己的患者找一位。他想找一位男性的心理咨询师，主要就是想让这位男性的心理咨询师能认可他的观点，从一个男性的角度来告诉他，对，你的这个男友他就是一个混蛋，他就是心理绝对扭曲，对吧？冷血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作者非常的自信，他觉得一定是这样的。最后，作者找到的这个心理咨询师叫 Wendell。那这个心理咨询师也是非常的优秀啊，他没有像作者想象的一样，马上就告诉作者，作者想的一切都是对的，他的男友就是一个混蛋。他只是静静地听作者去告诉他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每周一次作者去看他，他们就聊天，主要都是作者在讲，作者在哭。然后可能我们会想象啊，像作者这样聪明的人，去个一两次，对吧，这个心结就打开了。但其实完全不是，作者去了很久，都完全没有任何的进展。几个月过去了，甚至这个心结还是没有打开。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很多痛苦它是需要很多时间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有一次，这个 Wendell 在作者哭着继续给他讲他的这个男友是多么的混蛋的时候，突然走过来轻轻地踢了作者一脚。这让作者非常的吃惊，为什么会突然踢他一下？让 Wendell 说，是因为我觉得你很喜欢受苦，你给自己创造了这么多的痛苦，所以我想，那我就踢你一下，也给你点制造点痛苦好了。这个稍微点醒了作者。 Wendell 还跟作者分享了一个卡通，这个卡通画的就是一个罪犯被关在了监狱的铁栅栏后面，但是他没发现的就是，其实这个监狱的两边都是开着的。他其实自己只要往右或往左走一走，他就出来了。但是他还是觉得自己就被关在了监狱里。那这个也让作者觉得，其实他自己现在把自己关在了这个内心的这个监狱里，也是自己关着自己，其实两边都是开着的。慢慢的，作者终于意识到了， 其实她的男友和她并没有那么大的区别。她其实也早就知道她男友是不喜欢小孩的，有很多细节都透露出来这个信息了。但作者选择了去忽视。作者其实和她的男友很像，他们都在逃避面对这个问题，都想能延长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希望这个问题会自己消失。作者还意识到一件事，就是他的情绪崩溃不仅仅是来自于感情的终结，还来自于他对死亡的恐惧。他觉得自己快50了，人生已经过半，在这个时候重新变成单身，让他觉得自己会孤独终老。而这些发现、这些成长、这些和解，都是作者经过了数月的心理咨询，每周一次，慢慢的，最终终于意识到的。这中间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点，就是作者发现，我们都知道要了解自己的重要性，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要学会质疑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因为我们时常觉得我们已经很了解自己了，我们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性格是什么样的，但这些都不一定是准确的。当我们能放下这些对自己的看法，我们其实可以有很多的自由。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了解自己是谁很重要，但忘记自己是谁同样重要。好，今天先讲到这儿。下周我们来讲作者的患者们的故事，那些故事其实更触动我。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内容，我们下周不见不散。